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普京的铁拳》，作者刘啸虎，播讲如风。俄罗斯是一个让人难以言喻的国家。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曾这样写道：普通的智慧无法将俄罗斯理解，一般的尺度也无法将俄罗斯衡量。俄罗斯自有它独特的一面，对于俄罗斯，你唯有信仰。大约百年前，俄罗斯以世人所不能想象的方式骤然崛起，成为一个名叫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20多年前，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多年争雄，力图主宰世界的苏联，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作为前苏联遗产继承者的俄罗斯，在几乎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陷于深渊，似乎再也难以自拔。这个国家的状况和境遇令所有人心寒，内忧外患，分崩离析，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社会中弥漫着衰败和绝望的情绪。其实，希望一直藏于俄罗斯人的心中。帝国的荣耀，东正教弥赛亚的救世理念，一切都令俄罗斯人对未来仍然有所期许。尽管当时，他们伴随着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几乎一无所有。正如俄罗斯最伟大的哲学家比尔加耶夫曾经说过的，间断性是俄罗斯历史的特点，那么可能还将有新的俄罗斯。1999年12月31日，20世纪的最后一天，正当全世界都忙于迎接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总统办公室将一支派克金笔、一个控制核武器的密码箱，连同一个17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和1.45亿人口的大国交给了代总统普京。他告诉普京：“照看好俄罗斯。”然后转身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叶利钦告诉外界：“我就要离去了，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接替我的是新一代领导人，他能够做的更多。”做得更好。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这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冷面男人，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特工出身的新总统，俄罗斯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多，但俄罗斯人清楚，他面临着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叶利钦时代社会转型综合征与帝国解体后遗症并发，造成的乱象难以克服。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离心倾向，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并起，导致国家继续解体的危机持续发酵。政治上，左与右力量争斗不断，政坛动荡不安，经济陷入谷底。转型期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分化，让社会矛盾与社会心理难以缓和，一切看上去无解的问题全摆在了新总统普京面前。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奥托·拉齐斯为此感叹：我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某种类似奇迹的事情上，希望两年之后俄罗斯能有救世主。两年的时间当然有些短了，普京的说法是，给我20年时间，我会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如今，时间才过去10年，10年时间，普京还给俄罗斯人的不仅仅是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更隐隐是一个重现荣耀光辉的帝国，一个属于普京自己的帝国。精力旺盛的男孩，列宁格勒的小导弹。1952年，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出生于圣彼得堡。 那时，这座城市还叫列宁格勒。普京出生之时，距离列宁格勒彻底粉碎德军封锁才刚刚过去8年。普京出生在一个让人难以评判的家庭，普通但又不太普通。在普京自己的描述中，他的祖父斯皮里顿·普京有些神秘。斯皮里顿·普京早年是圣彼得堡颇有名望的厨师。十月革命之后，斯皮里顿·普京被调到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山工作，那里住的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列宁去世之后，祖父被调入斯大林的别墅，在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作为斯大林的私人厨师，他没有遭遇肃反清洗，而且斯皮里顿·普京活得比斯大林还长。普京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出生于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祖父斯皮里顿·普京带领全家到乡下躲避饥荒。普京的母亲玛利亚·伊万诺夫娜·谢洛莫娃那时是一个邻村的农家女孩，与普京一家相识。她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一起度过了饥饿和战争中的童年。所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1928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玛利亚·伊万诺夫娜·谢洛莫娃结为夫妇。那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才刚刚17岁。1932年，年满21岁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应征入伍，在苏联红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937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复员，回到已改名为列宁格勒的故乡定居，但普京夫妇相聚的时间只有4年。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入伍上前线作战，夫妇二人又一次分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的残酷，完整地体现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上。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在部队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下属爆破营，负责在敌后从事颠覆破坏活动。他们去执行一次德军后方的爆破任务，结果执行任务的28名苏军士兵被德军包围了，最后逃出包围圈的只有4人，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回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又参加了更加危险的战斗。在小涅瓦，他们又被德军包围了，我的父亲受了重伤，双腿被弹片穿透了。如何穿过涅瓦河回到我军阵地是他最大的困难。碰巧有个战士是我们家过去的邻居，他看见我父亲一句话没说就被他趟过了结冰的涅瓦河，他们成了敌人的靶子，但竟然谁也没死。那位邻居把父亲背到医院后告诉父亲，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显然他不相信自己还会活着回来，也不相信我父亲能够活下来。这个故事在普京的讲述里让人觉得温暖的部分是结果。后来我父亲没死，邻居也没死，他搬到了另一座城市。20年后他回到列宁格勒，在大街上他们两人竟然相遇了。因为这次相遇，沉默寡言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向儿子小普京讲述了这个故事，普京也永远记住了这个故事。后方的日子同样艰难，从1949年9月8日到1944年1月27日，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长达872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困与反围困作战。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城里的人每天只能得到125克黑面包，饿死、冻死者数以10万计。当列宁格勒保卫战最终胜利时，据统计，城内共有64万人死于饥饿与严寒，2万多人死于德军的空袭与炮击，3200栋建筑被摧毁， 城市面目全非。所以在普京的回忆里，父亲上前线后，母亲生活很苦，全靠我舅舅帮他，他总是从自己的配给中省一份给他。他有一段时间调到外地工作，我母亲就到了饥饿的边缘。有一次他饿昏了，人们以为他死了，把他跟尸体放在一起，所幸他及时醒过来，不住呻吟，他又活了过来，真是奇迹。他就这样从被困的列宁格勒活了下来。当过高级领导人厨师的祖父也帮不了普京的母亲。那时人们一般不求人，而环境也不允许。我祖父有一大帮孩子，而且他的儿子们都在前线。弗拉基米尔·普京从涅瓦河撤下来，住到医院。普京的母亲竟然在医院找到了他。父亲看到他瘦成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的食物给他吃，还怕护士看见，结果还是让护士发现了。他不让他这样做，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让母亲去医院看他。后来两个人都活了下来，只是父亲伤愈后成了瘸子。在战争期间，两个孩子夭折后，1952年41岁的父母生下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在战后普遍贫穷的苏联，普京的家境称得上宽裕。复员后的老普京是一家火车车厢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玛利亚·普京做的是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但却很辛苦的工作，比如守夜、打扫和装货，所以与普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普京一家住在一栋5层宿舍楼的顶楼，3户人家共用一个煤气灶和洗手槽。普京家的房间是这层公用公寓里最大的一间，大约有20平方米，在那个年代这几乎算是豪宅了。更令人惊讶的是，普京家里竟然还有电视机、电话和一栋乡间别墅。相对的优越并不能掩盖实际物质的匮乏。多年后，普京的小学老师跟媒体描述普京家所住的宿舍，他们的公寓糟糕透了，大家住在一起，没有任何设施，没有热水，没有浴盆，厕所能吓死人，厕所门正对着楼梯，非常冷，楼梯边上安的是冰冷冷的铁扶手，而且楼梯也不安全，没有一处是平的。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普京对自己的童年有不少有趣的描述。在楼梯的平台上，我深刻理解了困兽一词的含义，而且终生难忘。楼梯入口处有成群的老鼠，我的朋友和我经常拿着棍子追老鼠。有一次我发现一只大老鼠，一直从楼道把它追到了角落，老鼠无处可逃了，它突然掉过头向我扑来，我吓了一跳，然后老鼠开始追我，我跳过平台冲下楼梯，还好我比老鼠快了一步，在它进来之前关上了房门。据普京说，父亲是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他坚信共产主义并试图将它应用于日常生活。由于他的贡献，他成为核心党员的秘书，并在学习了共产主义课程后加入了工厂的党支部。尽管普京的父亲是一名无神论者，但母亲是一名坚定的东正教信徒。普京的母亲并不在家中进行宗教活动，但他经常参与教堂活动。他在普京小时便向他传授东正教的思想。普京的父亲尽管对此事心知肚明，却没有进行干涉。普京5岁的时候，母亲为他洗礼了，这件事依然瞒着父亲，因为他是党员，而且已经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童年时代的普京相当顽皮，不怎么想上学，我喜欢在外边玩。当然学还是要上的，从1年级到8年级，普京都在离家只有4分钟步行距离的193学校读书。 虽然如此近，我第一节课总是迟到。即使是2000年总统竞选前的自述，普京对自己调皮的童年仍然津津乐道。即使是在冬天，我穿的也不多，因为穿衣服跑到学校，然后再脱掉大衣，这需要很多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从不穿大衣，就像子弹一样射到学校，立即缩到桌子后面。绝大多数的普京传记中都记载着普京童年和青年时期与人打架的故事。普京也说，童年时期的他就是个小流氓。在年幼的普京看来，读书并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他乐于把自己弄成一个小混混或者暴徒的样子。与那时的对手相比，普京的年龄更小，体格也更弱小，但他丝毫不愿示弱。如果有任何人胆敢惹普京，他会立即跳到那个人身上，又抓又咬，扯对方的头发。他会想尽办法，绝不允许有人以任何方式侮辱他。普京的朋友们回忆说。普京的朋友还讲了几次斗殴事件，斗殴几乎是年复一年的发生。另一位朋友回忆说，当时我们上八年级，一天正在电车轨道旁边等车，一辆电车停了下来，但并不是我们要坐的那趟。两个身材高大、喝得醉醺醺的人从车上下来，开始找茬打架。他们对周围的人又推又骂。普京从容地把包递给了我，一拳对着其中一个酒鬼的脸打了下去，就把他打到血堆里了。另一个人才反应过来，然后朝普京大喊大叫：“怎么回事？”几秒钟后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他也躺在了同伴旁边。然后我们要坐的那趟车开来了。如果真要说说普京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他从不让欺负骚扰人民的流氓恶棍逍遥法外。193学校的老师去家访，跟普京的父亲说得很委婉：“您的儿子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普京的父亲居然回答：“那我能怎么办？杀了他。”老师说：“我们一起帮助他，您在家里，我在学校，他的成绩可以超过 C。”虽然老师与家长达成了协议，但后来老师告诉来采访的媒体，最后我们也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这位老师说，在六年级的时候，普京终于发生了变化，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而且很轻松，并且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少先队。11岁左右，普京不再打架，他开始寻找其他方式挥霍精力。他曾尝试过拳击，但这被证明太痛苦了。在最初的几次拳击训练中，普京的鼻子都被打伤了。后来他又开始练桑搏，这是俄罗斯的一种格斗术，意为无器械自卫术，糅合了柔道、空手道以及传统摔跤的技法。在桑搏的训诫下，普京终于从一个小流氓蜕变成一个目标明确、勤奋刻苦的好青年。对此，普京自己这样解释：“我12岁时开始学体育，我发现自己好斗的天性无法使自己在院子里或者操场上称王，于是决定学拳击。但我学的不长，我的鼻子被人打破了，疼得要命，我连鼻尖也不敢碰。尽管大家都让我去做手术，我也没去医院。我知道创伤可以自愈，果真是这样。但之后我对拳击失去热情，后来我决定学桑搏，那种柔道和脚力的苏联式结合。开始学桑搏，后来才学的柔道。我碰到了一位出色的教练，安纳托利·西姆·叶诺维奇·拉克利，他在我的生活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体育，我不知道后来生活会怎样，因为体育我才摆脱了市井生活。说实话，大院对孩子来说不是很好的环境。”据说决定练习桑搏也与普京的抱负有关，因为他听说克格勃希望招收来的新成员在徒手格斗方面技艺超群。